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天气变得好快啊！昨天下午回家的时候还在开冷气，今天早上出门就得开暖气了。天气变这么快，很容易生病啊！上个礼拜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生病，我自己也跟着中奖了。所以啊，这个病虽然不是很长，但是非常的严重。生病的时候，这一次是肠胃感冒，啊，在那个时候两三天的时间，我就在讲主祷文说，主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也请你让我吃了不要吐出来。人就是这么软弱，看看神的看顾，他不仅要赐我们饮食，还要保证我们吃了能吃下去，不是他你有饮食，你有食物就可以吃。多少人在生病中，像我们去医院探访人的时候，摆满了美食，想生病的时候都是人家说你想吃什么我们就给你做什么，可惜在那个时候他想吃什么也吃不下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真是神的祝福。神给我们这个祝福，不是让我们有这个健康的身体就去吃喝玩乐。神给我们这个健康的身体，是要我们为他做工。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在主祷文里面有三愿三求，我们讲过了，那三愿都是让我们的眼光转向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盯着我们自己看，不是盯着眼前的事情看，因为如果你的眼光只放在这里，那你的事情永远解决不完。因为在这个罪所充满的世界，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不可能有长远的平安。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把你的眼睛转向神，你想要的那种平安，你想要的那种喜乐，你想要的那种满足的生活，不在这个世界上，在神那里。我们只能够跟神短暂的求，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能够让我们能够生存。但是我们真正心中所愿望的，那是在神的国，那是在神的旨意。从上一次开始，我们转向三求，从我们的眼光从天上放到了地上。我们的眼光，我们知道我们的将来的盼望，我们也要向神祈求帮助我们今天的生活。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说日用的饮食，讲到说我们生存，我们每一天的生存其实都是神在供应。虽然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很努力，我努力的赚钱，我努力的做工，好像这个我的食物都是靠我努力赚回来的。我们刚刚就讲到，神要稍微松一松手，你那个努力就努不出来了，你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因为我们生存的最基本，我们的生命气息是神所托住的。那我们也讲到说，我们向神求了日用的饮食就够了吗？为什么神要我们求这个呢？为什么没有像空中的鸟，像这个神说的，他们也不收也不种，神也喂养他们，为什么要我们人求呢？因为我们人不是动物，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且我们需要神口中的话。意思是什么？我们人需要认识神，我们人生存如果只有食物，那我们生存的水准就跟动物一样。如果你要活得像一个人，你必须认识这一位神，你必须跟这一位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才知道你为什么而活，你才知道你为什么吃饭，你才知道说你每天为什么有新生命的气息。因为你生命一定要有一个目标，这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讲到我们所求的第二点， 我们所求的第二点是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第二个祈求是讲的我们和人身上的，我们和人身上的，是和人之间，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人需要认识神，我们需要跟神有一个关系。那我们跟神要有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怎么才可以，怎么才可以发生？我们怎么才能够认识神？我们怎么才能够与神相交？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明确，我们需要神免我们的债。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在我们认识神以前，我们其实都像浪子故事里面那个小儿子，我们拿着神给我们的祝福去挥霍，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做违背了神的旨意。我们要，如果我们想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我们必须要先回家。我们怎么才能够回家呢？我们必须先得到神的赦免。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第一个，当我们祷告免我们的债的时候，其实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亏欠了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欠了神的债的人。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罪，这是一个充满罪的世界，所以我们对自己身上的罪也没什么感觉了，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反正都黑黢麻乌的，什么都大家都看不见，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好，所以我们对这个罪没有感，没有这样一个负担，我们不觉得我们是一个欠债的人。但是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圣洁。我们常常讲到，当一个人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你自己是多么的污秽，你突然看见你的罪没有办法让你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罗马书第三章23节他说到，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是神的一个严重的警告。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花了很多的篇幅来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合乎神的标准的，我们都是活在罪中的人。但是因为我们不理解神的圣洁，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我们常常不认识我们所拜的神。那有一个牧师讲说，他说基督徒在礼拜天早上是拜偶像最严重的时候。为什么？他说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拜的不是真神，是他们自己心中造自己造的神，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圣洁，他们拜的神比较像圣诞老公公，就是在这里等着给大家发祝福。他说其实我们的神可比不是圣诞老公公的式样，神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整本圣经都充满了，没有说神除了爱以外什么都没有。我们的神他是爱，但是他还有其他的公义圣洁怜悯，他对我们人有同样的要求。他说如果你不认识这样的神，你礼拜天来敬拜的，那就是你自己心中造的神，你自己心中想当然的神。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讲的这个罪不是我们世界上所说的罪行。我知道说我们在基要真理班里面刚刚讲完这个罪的事情，我们一再强调说，圣经里面所说的不是我们所说的罪行，也不是世界上所说的犯了法律，而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什么意思？神造人的时候是要人活出神的形象，神要在人身上荣耀神的名。 当人犯了罪过后，人活出来的就不是神的荣耀，人活出来的就是罪性。所以人因为罪完全没有达到神造人的目的。那就像我们在这个人生产一样东西都会有一个目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冰箱，我们有一个电视，都有它的目的。如果这样东西能够准确的达到它的目的，一个电视能够看得很好，一个冰箱能够冰冻得很好，东西能达到它的目的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好品质的东西，这是我们大家都想买的好质量的东西。但是如果我造的这样东西不能达到它的目的，我的冰箱像我们现在的冰箱冰冻平常储藏室动不动就把我的所有东西全部冰冻起来了，这就叫做不能达到它的目的。或者你买的电视不能看的时候，不能达到它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叫它废品，废品，因为它不能达到它的目的。那人的罪就是这样，人的罪让人没有办法达到神造人的目的。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在人身上荣耀神，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了一个废品。废品本来应该怎么样？报废，赶快请人来把它拿走，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所以我们本来是因着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就该报废，就应该死掉，就应该死，就结束了。但是神的恩典，他愿意救我们，所以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人欠了神的这个债，我们没有死是因为神的怜悯。那大家可能会想到说，那这是好像是非基督徒的事吗？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的罪还没有得赦免，所以他们要求神的赦免。但是这里的神给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主导文是对所有相信的人说的，是对他的门徒说的。为什么信了主的人，为什么我们罪得赦免的人还要求说愿你免我们的债呢？这就是主耶稣在他离开世界之前对他的门徒所讲的话。主耶稣在他离开，在他要上十字架前的一个晚上，我们知道人在那个最后一刻应该有很多重要的话要交代，但是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把他的门徒的脚一个一个都洗完，十二双脚大概要蛮长时间的。他洗这个脚的时候，他的这个弟子彼得就说，不要洗我的脚。耶稣说，不洗你的脚就和你无份了。那他就说，那太好了，就把我全身都洗吧。那主耶稣讲的这一段话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讲到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主耶稣把这个洗澡和洗脚比喻成两种属灵的情况。洗澡是我们全身得到洁净，这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受洗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罪确实都得到赦免，我们等于是在神面前已经是一个洁净的人。但是还为什么要洗脚呢？因为每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这个世界接触，我们在生活中会犯罪，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在世界上沾染了污秽。这个时候耶稣说，我们需要洗脚，那表示说什么呢？我们日常的罪，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来求赦免，不是一次赦免了就永远不用再求赦免了。神告诉我们要为每天在生活中所犯下的这些罪到神面前求赦免。你知道有很多现在有一些教导告诉我们说，你神已经把你过去现在将来的罪都赦免了，你永远不要再求赦免了。上一次有一个韩国教会的牧师专门到我们教会来跟我辩论这个问题， 我说其实我们两个就算磨破嘴也变不出什么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就这段经文主导文，主耶稣讲的，我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主耶稣没有说一次就解决了，主耶稣要我们这样祷告。主耶稣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为他的门徒洗脚，因为我们需要为这个每日的罪来向神求赦免。那为什么？那我们再讲说为什么呢？反正他也要赦免我们，就不说也罢嘛。因为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我们虽然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人，如果我们不为每天的罪求赦免，他会阻断我们跟神的交通。你可以做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是一个跟神没有交通的基督徒，你可以就是一个你理论上的基督徒，你没有跟神有生命的连接，因为在神眼中是不能容忍罪的。所以如果你不为你每天的所犯下的这些罪，不为你每天所沾染的污秽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赦免，那你就这个罪就阻断了你和天父之间的交通。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们需要不断的认罪悔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跟我们的父跟我们的天父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活在神的爱中。不仅他是告诉我们要这个，当我们求赦免我们的债的时候，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欠了神的债。第二点，他告诉我们说，不要忘记神赦免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的债已经被赦免了，所以这是神赦免我们的恩典。有很多人认为说，他们不用神赦免，他们觉得说，为什么要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救恩呢？为什么我们不就好好努力？我们既然知道自己有罪，我们现在也认识了神，我们只要努力的去行善，我只要努力的去改正，应该就够了吗？为什么要需要神的赦免？那是因为我们实在是不太理解这个神的圣洁在什么程度。就像一个理发师，他去跟他理发的时候，不是理发师，一个牧师去理发的时候，跟他的理发师说，他说你应该信耶稣，让你的罪得赦免。这个理发师就说不需要嘛，他说我们只要努力，我努力的行善，我努力的达到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他说我只要尽力了，应该就够了。这个牧师就没有说什么。当他理完发过后，这个牧师站起来就跟这个理发师说，他说你休息一下，让我来帮你做理发吧。那个理发师说你会理发？他说我不会，我只要尽力就好了。这个理发师说你尽力怎么行？你尽力你也达不到这个客人的要求。他说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说你尽力就能达到神的要求了呢？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到底欠了神多少债，我们不知道我们离神的要求到底有多远。所以主耶稣用一个比喻，他讲了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欠了神多少的债。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他就说现在在天国，你们想一想，在天上你们都是神的仆人了，现在你们这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算账的时候呢，就突然带了一个欠多少，1000万两银子。1000万两银子我们现在是不知道是多少了，我们现在都不用银子来算钱的，是不是？告诉你那个时候呢，差不多一天的工钱就是1两银子。一天的工钱是一个月的工钱是1两银子。一个月的工钱是1两银子。1000万两代表什么呢？你要工作，今天早上我算的833年。833年你可以赚到1000万两银子。 所以他带来这个人在这里，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账目说的这么大呢？告诉我们说，这个仆人所欠这个王的，是他八辈子都还不清的啊，833年，八辈子都还不清的债。我们是不知道这个仆人做了什么事，怎么可以欠这么多债？要是吃也吃不了这么多，穿也穿不了这么多，怎么可能一个人要欠了800多年都还不清的债呢？我想要不然这个仆人就是做股票投资失败，要不然买了房地产变成溺水屋了，我不知道怎么会欠了如此大一个债。这样一个仆人被带到的这个王的面前。不过我想无论他是在做什么，我欠债的时候，一般人的心里都是认为说，刚开始的时候小小的，然后胆子越来越大，然后看这个越长时间没有人追究，他的胆子就越来越大，越欠越多。所以这个仆人一定有一个心理认为说，这个钱这个主人好像不会来跟我算了，所以我就大胆的挥霍。结果没有想到这一天虽然延迟了，但是还是来到了。现在这个主人要跟他算账，这个欠了800多年工钱的仆人，他没有东西可以还。所以这里讲到说，他说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赏还。我在想，除非他的妻子儿女都是那个美国小姐，要不然哪里值得了这么多钱呢？所以就算把他们全部卖了，也应该还不上。这就是这个仆人欠的一个他无法偿还的债。但是这个仆人做了一个大胆的请求，他跟这个主人说，他的这个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将来不知道这个将来他想的是什么日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仆人向这个王要一个巨大的恩典，要一个巨大的恩典，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大的债，他要他饶恕，要他饶恕他的过犯，要他免了他的债。那我们这里就看到说，一个欠了债的人，王要免了这个人的债，意思是要王承担所有的损失，要王自己承担所有的损失。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是这么大如此巨大的数目，他要王来自己承担。这是我们平时不敢想象的恩典，但是这个王却去这样做了，因为他动了慈心，他免了这个仆人的债。我们知道说这个仆人还不起，我们知道说这个王也知道他还不起，他不想就如此断送了这个人的所有，所以这个王免了，有了这个怜悯心，免了他的债。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说，到底是什么让这个仆人得到了赦免？是因为这个仆人他平时特别好吗？还是因为这个仆人他的情辞特别动人吗？还是因为这个仆人有什么事情值得这个王这样为他牺牲吗？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个仆人之所以得到赦免，是因为他俯伏拜王，他已经别无所求，别无所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来求这个王。这个原文俯伏所求是一个五体投地的拜的意思，所以他就完全的拜在这个王面前，祈求这个王赦免他的债。而我们知道这个王之所以赦免，并不是因为这个仆人有多好，而是他的怜悯之心，他的怜悯之心赦免了他。所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罪得赦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赎不了自己的罪，我们知道自己的罪债，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还这样的债，我们顺服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赦免我们的债。 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都得到了他这样怜悯的赦免。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讲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每一个在座的，我们之所以罪得赦免，是因为神的恩赐。这个赦恩的这个赦免的恩赐，我们白白得到，不是因为它没有价值，是因为它价值高到我们付不出来，它的价值高到我们没有能力去购买。所以神说，我把它白白的赐给你，让你能够得到这样赦免的恩赐。而这个恩赐花费了神，就像刚刚故事里面一样，那个800辈子都赚不出来的工钱，这么大的巨款神承担了。当神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罪的代价，神是用他儿子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用这样的代价，他承担了我们罪的公价，让我们的罪债得到了赦免。这是神他一个赦免的大恩，一个沉重的代价却免费的赐给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不是神赐给我们救恩，不是要跟我们收取这个救恩的钱，而是神他赦免我们的救恩，虽然不要我们的代价，但是他有他的目的。神赦免我们每一个人，有神的目的在你里面。那神赦免我们的目的，神赦免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世人犯的罪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神的目的是要以他的赦免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这个神赦免的大恩，不是让纵容我们去犯罪，不是对我们的罪视而无见，就说算了，我们就不看这个罪了。他用了如此的代价赦免我们，是要挽回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的不被报废，重新的能够活出神荣耀的形象出来。所以每一个人罪人在得救的过后，你会发现我们心中有一股力量，这就是神所应许的圣灵可以进入你的心中，靠着心里这个圣灵的力量，我们能够开始拒绝罪和罪行，能够像着神一样活出神所要的形象来。那我们知道说，对于这个仆人，神有同样的希望。当这个神赦免这个仆当这个王赦免这个仆人的罪的时候，王有这样的心意在里面，只是这个故事里面没有，现在没有讲，等下会讲。神赦免我们的时候，也同样要我们能够圣洁起来。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到两个词，得救成圣，得救成圣。我们常常最喜欢的是得救那一部分，因信称义啊，我们就得救啦，我们以后就有永生啦，我们以后就有盼望啦，我们很喜欢那一这个得救。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成圣这一个阶段。得救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成圣。如果你只想得救不想成圣的话，你看看这个故事马上就会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得救的原因，得救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我们，不是要我们继续像以前那样活，而且活得更久，这是我们想的，这不是神的计划。第三点，我们讲到说彰显神赦免的证据。在这里，一个人是不是得救了，一个人是不是被神赦免了，我们有证据的。 今天早上主日学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罗马书里面保罗一再讲说，一个得救的人他在他的行为上是看得出证据来的。在这一个故事里面，同样的我们看到说，这个王也期待这个仆人能够显示出他被赦免的证据，他真实的知道他得到了什么样的赦免。那在这个马太福音接着记述这个故事，他的这个故事不是停在仆人被赦免就完了。他说这个仆人当他在王面前得到赦免了，他就离开了，王就把他释放了，他就出来了。出来过后呢，在停车场就碰到了他的同伴。那这个同伴呢，他欠了这个人多少呢？5000两银子。5000两。我跟这个他以前比起来，那个100万两，那是不能比的。这个就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数目。欠了一个5000两银子，这个仆人怎么办呢？抓住这个欠他钱的人，一定要把他，要他还钱。那这个欠他钱的同伴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这个5000两是还得清的，我将来必然还清。但是这个恶仆，被赦免的恶仆不肯把他的同伴下到了监里，要等他把所有的债还完。这里有一个背景在里面，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的人不是这样对待借债的人，所以我们不懂说把借债的人关在监牢里面，他怎么还钱呢？他更没机会还钱了。在当时，他对于欠债的人，他们会把他关在监狱里面做人质，要他的家人去筹钱来把他赎出去，这是他们当时的一种做法。所以他把这个人关在了这个监狱里面，要等他把钱还完。他这个恶仆做了这样的事情，连他的同伴看到都甚忧愁，所以呢他们就去跟这个主人说了。这个同伴在外面刚刚走出主人的房间，在外面就发生了这件事情。结果是主人把这个恶奴仆又抓回来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我们如果单看这一段，如果我们没有前面那一段，如果我们单看这一段，我们不觉得说这个恶仆人到底做错了什么，没做错什么嘛，对不对？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没有要求过分，他也没有说跟他收利息，也没有跟他说高利贷，对不对？他不过人家欠了他的钱，他应该找他还，这法律上也是合理的，人情上也是合理的，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因为他前面那一段不一样，所以让他这一段做的事情的这个结果也不一样。他前面怎么样？受了这个王的大恩，他白白的让他这个800辈子都还不清的这个还不清的钱，还不清的债，神为他赦免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现在的生命不属于他，他现在的生命是属于赦免他的王。所以如果他现在的生命属于他赦免他的王，他应该按照那个王的心意去活，他应该按照那个王的形象去活。因为有了前面这一段，所以他现在做的事连他的同伴都不认同，所以王说，你这恶奴仆，我赦免了你，你不应当，这是应该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他说，你不应当像我连续了你一样吗？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功课。你被神赦免了，难道你不应该像神那样去赦免吗？你不能枉费了神赦免的恩典。 我们说到神赦免我们是有目的的，目的是他赦免我们，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儿女就应该活出父的形象出来。所以他说你不应该像我一样吗？人，神要人改变，要靠神的恩典来改变。神给人这样的恩典，就是为了人能够依靠他的能力改变成他的形象出来。所以这个恩典不是给你让你自己去让你活得好吃得好睡得好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更开心，这个恩典是要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出赦免你的父的形象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仅如此，两节以后，这是唯一一个祈求的祷告，耶稣加以说明的，其他的祈求都没有把它说明。这一句在后面两节以后他说什么？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话讲得很强烈，这个话讲得，我们很多人认为说神他饶恕我们不是白白的恩典吗？为什么讲成说好像神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放在这里，而且还加以强调？奥古斯丁有一个这个初期很早期的神学家，他认为这一段是一个最糟糕的祷告。为什么？他说这样的祈求真的很危险，如果你心里面有不能饶恕的人，你在讲主导文的时候，你等于是在跟主祈求说不要饶恕我，因为我也不饶恕别人，所以你也不要饶恕我。他为什么主耶稣要把这两件事情，神饶恕我们和我们饶恕别人连在一起？难道说神的赦免是有条件的吗？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赦免了我们？所以神给我们的这叫恩典，为什么有这个条件在里面？那让我们看这两个字，我把它变成红色的，如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如同不是因为，我们常常读下去好像觉得说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这个赦免是我们赚来的，因为我赦免了别人，所以神要赦免我。如果是一个因为，那这个完全这个意思都变了。但这里讲的如同是什么意思？如同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我们赦免别人是一个我们得赦免的一个证据，一个证据，一个真正明白赦免，一个真正得到赦免的人会有感恩的心，他会有个感恩的心。那我们这个一个感恩的心就会自然流露出像神一样的，像神一样的怜悯之心出来。所以赦免的恩典是从神来的，赦免人，我们能赦免其他人的能力也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当我们有能力赦免其他人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真的得到了神的赦免，我们在神已经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支取能力，所以我可以赦免他人。所以这个如同告诉我们说，神赦免我们过后，我们应该有能力去赦免他人，而我们赦免他人正是神赦免我们的一个证明。有人说我们无法看爬到天上看我们的罪是不是得到赦免了，但是我们能够自省自己的心，看你是不是有能力去赦免他人了。 如果你有能力赦免他人了，这是你如果以前做不到的，你现在做到了，表示你确实得到了神的赦免。但是如果你仍然没有能力去赦免他人，可能你自己都没有得到神的赦免，你不明白什么是赦免。但是这不是说我今天如果犯了一个小错没有赦免他们，就表示说我从来没有得到神的赦免，这要搞清楚。神告诉我们，成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心中有要赦免他人的这样的想法，不一定我们马上做得出来，不一定我马上可以赦免我周围所有的人，但是我心中因为得到了神的赦免，我会去想，我会去努力，我会去向着神那样去赦免其他的人。其实我们知道说选择赦免，其实也是自己能够被赦免，能够活在爱中的一个方法。当你不赦免他人的时候，你其实受痛苦的是你自己，你心中会有那种煎熬，那种折磨，而且你的生活永远摆脱不了那伤害你的人，因为那个伤害你的人的一举一动都会刺痛你的心。这就是选择不赦免，他就仍然活在那个伤害中，仍然活在那个煎熬中。这就是这个故事在最后神说，你不赦免的这个恶仆，我要把你关到监里去，叫那个掌刑的不停的给你痛苦。这个痛苦，这个掌刑的，其实就是一个不赦免所带来的这个效果。当你不赦免人的时候，你的这个心中所受的煎熬就如同被关在监狱里面被掌刑的所虐待。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选择不赦免别人的时候，自己也永远得不到自由。南非的总统，我想大家都知道曼德拉，他在他一生有很多起起伏伏的经历，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很长一段时间。当在他的总统就职的典礼上，曼德拉特别邀请了当时三位看守他的狱卒来出席他的总统典礼。当这个三位这个狱卒来的时候，曼德拉从位置上站了起来，全场都安静了，不知道他要怎么对付这三位当时当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虐待他的狱卒。这个曼德拉站起来了，就对这个狱卒还行了个礼，然后呢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脾气很急很暴躁，在监狱里面正是因为他们的帮助才学习了怎么控制情绪。所以呢他说这个牢狱呢给了他时间，也给了他这样的机会，知道怎么学习面对自己的遭遇和苦难。他说感恩和宽容经常是源于痛苦和磨难，必须以极大的毅力来训练。他没有记住这个狱卒给他带来的痛苦，他只看到了说在监狱这段时间他所得到的。为什么他选择饶恕？所以当他在他出狱那一天他说什么，当我走出囚室通往自由的大门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把悲伤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就永远仍在狱中。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我们从他那里得了饶恕，为的是给我们能力能够饶恕伤害我们的人。因为你不饶恕，那个伤害就只有继续进行。大家如果看了电视，最近大概在两个礼拜前，在纽约一个警察自己走错了房间，在这个 apartment 里面走错了房间，然后居然把那个房间的主人开枪给打死了，因为他以为那个是 那个是进入他房间的坏人，其实是他自己走错了房间。但是呢，这个人以枪打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前两个礼拜一直在报道这个警察的出庭，在这个出庭上最感人的一幕是最后他们宣判这个警察要服刑11年。那这个被打死的这个男人的弟弟，他说你给我可以让我拥抱一下他，要拥抱一下这个警察，提了两次，那个法官说好，我让你拥抱。然后他就去拥抱这个打死他哥哥的警察，说他说我们饶恕你，他说我知道如果我哥哥活着的话他一定会饶恕你，他说因为我们想让你有机会认识神，有机会知道什么是神的饶恕。想一想，如果他们不选择不饶恕，这个警察就算把牢底坐穿了，他的哥哥也回不来了，他们永远就会在这个痛苦中。但是这一家是一个基督徒，他们知道说神饶恕了他们，他们愿意像神一样饶恕他人，而饶恕他人得益处最大的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从此可以走出这样的痛苦。就像这个南非的总统一样，他说如果他身体离开了监狱却不愿意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他其实永远都在监狱中，他永远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在哥罗西书，保罗讲到说，我们所有的人，倘若这人与那人有间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神赦免我们没有条件，神赦免总是从神那里开始的，但神的赦免总是有目的的。神赦免我们，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不是要我们继续的犯罪，就像王赦免这个仆人，不是要他继续挥霍，继续的贪污，是要他改变。今天神赦免我们，也要我们改变，要我们改变，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让我们从此能够靠神来活出神的心意。所以保罗常常告诉我们，得救和成圣是不可以分开的。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定会活出神所要求的生命，一个成圣的生命来。当我们没有能力成圣的时候，要常常回到我们的神的旁神的身前，让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能力。他应许我们得救的人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要靠着这个圣灵去活出神要我们给我们的生命。但是我知道这个赦免是很美的一个词，直到你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很难的一个词。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赦免，特别是亲近的人，特别是家人。很多时候我们对家人，对自己的弟兄姐妹，常常没有办法赦免。不是我们不明白，不是我们不明白圣经要我们赦免，不是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而是在情感上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去做。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惯靠感觉去生活，我们感觉觉得说我不应该就这样轻轻松松的放过他。我觉得说我们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不伤害别人，我也不能被别人伤害，对不对？就我们觉得说这个是很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我不想去害人，害人之心不可有，什么防人之心不可无，对啊，这就是我们做人的道理。我不伤害别人，别人也不能伤害我。我一句话，人家伤害了我，我就马上返回去，因为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公平。但是，如果你是这样想的，你们都是这个后半截的这个仆人所做的，人家欠了我的债就要还。对不对？欠债还钱很公平，但是你们不要忘了，你们都有前半截， 你们都是那得救的人，都是被神赦免了那个巨大的罪债的人。当你被神赦免了，你的生命现在属于神，你的生命不属于自己。当你的生命属于神的时候，你有什么权利说别人没有，不能让别人伤害你？今天神说你的生命都属于我，难道你不应该像我一样去连续他人吗？这是每一个得到赦免的基督徒你的责任。你如果认识神，你相信神，你认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你相信你的罪被赦免，那就不要忘记了你的责任。以前约翰卫斯理他在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他早期的时候，好，公司里面有个非常难缠的这个上司，一天到晚跟他作对。有一次那个上司就非常生气的跟他讲说，你做的这件事我永远都不能赦免你。那这个约翰卫斯理就对他说，那我希望从此过后你永远不要犯罪，因为你不赦免我，神就不会赦免你。如果我们不觉得说从此以后我们可以永远不犯罪，那你现在就开始去赦免其他的人，去赦免，用神给我们的爱，用神给我们的怜悯，去赦免周遭一切你认为他伤害了你的人，无论是家里的，无论是教会的。神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总要，看到没有，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赦免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赦免人。不赦免人对自己没有好处，对你的永恒的灵命更没有好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就应当顺服的去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先赦免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本当死，但是主却差你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主，你给我们如此的宏恩，我们怎能不向你，怎能不被你的恩典而改变。主，我们真的是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刚强起来，让我们知道怎样去赦免人，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赦免人的赦免与你对我们的赦免真是无法相比。主，今天我们不是为自己活，我们为你而活，因为我们的生命属于你，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本当有你怜悯人的形象。就求你帮助我们战胜我们的老我，战胜我们自己的私欲，让我们真的有一颗宽大的心，让我们去赦免周遭的人，让我们更能有主你的形象。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